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以色列必要人质，否则将攻打拉法市。纳尔瓦尼猝死引发共鸣，中国被认为更加恶劣。
最重要的标志就是你怎么样去对待你的反对者。
英国智库称，中国准备在印太打持久战，
登陆作战要5倍到10倍的兵力，台湾只有10000人，我就可以足以打败你。
王毅重话警告对华脱钩，北京是否自食其果？
如果说外资留不住的话，中共政权的合法性都会有影响，所以他急了。
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以后，美国跟欧洲先进国家团结在一起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我们首先请陆阳来分享一组热点新闻。陆阳。
好的，宇宙。以色列部队2月19号在加沙南部持续发动空袭和地面进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战时内阁成员、退役将军甘茨2月18号表示，如果哈马斯在穆斯林斋月前不释放被其扣押在加沙的人质，战斗将延续到拉法地区。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的遗孀尤利亚·纳瓦尔纳亚2月19号在油管发表视频讲话，表示她将继续丈夫的事业，为打造一个自由的俄罗斯而奋斗。她说，我本不应该在这里录制这个视频，在我这个位置的应该是另外一个人，但是弗拉基米尔·普京杀死了他。尤利亚说，未来的自由、和平、幸福的俄罗斯，我希望我们的孩子，我和阿里克谢的孩子，生活在这样的俄罗斯。中国海警强制登检金门一艘邮轮，金厦水域两岸对峙升级。事情发生在2月19号下午，中国海警在金门附近水域强制登上正在航行的金门金厦邮轮进行检查，让船上游客受到惊吓。台湾海洋委员会海巡署随即派遣巡逻艇到场，并伴航这艘邮轮返回金门的码头。2月14号，一艘中国大陆渔船进入金门附近禁止海域捕鱼，遭到台湾海巡署船只的驱赶和追逐。大陆渔船在逃跑途中翻覆，导致两人溺水身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月19号宣布，他将寻求第二个任期。他说，当年有人问我是否能想象成为欧盟委员会主席时，我立刻表示是的。今天5年以后，我要做出一个非常明确和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我决定竞选第二个任期。冯德莱恩2019年当选欧盟委员会主席，成为首位担任欧盟主席的女性。中国龙年首个交易日费九牛之力开红，但未见预期中的暴涨。在春节长假之后的首个交易日，中国股市在官方鼓动及国家队出手救市等影响下开出红盘，但是并没有出现投资者期待的暴涨，显示仅仅靠春节国内旅游及花费的良好数据不足以减缓投资者对更广泛经济持续疲软的担忧。沪深300指数在周一交易日的多数时间都在苦苦挣扎，只是到了下午才勉强增速，以上升 1.2% 作收。俄罗斯知名反对派领导人阿里克谢·纳瓦尔尼2月16号在监狱中逝世后，各国涌现悼念潮。2月18号，英国民众在俄罗斯驻伦敦大使馆附近献花留言。伦敦居民莎拉说：“我真的很难过。我认为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为了回到俄罗斯，彰显了巨大的勇气。难以言状的是，普京政权实质上谋杀了他。”俄罗斯女子反对派团体暴动小猫2月18号在俄罗斯驻柏林大使馆前举行抗议，他们在大使馆外高喊普京是凶手的口号。暴动小猫共同创办人托洛孔尼科娃说，这是冷血的谋杀，我认为继续为这件事发生很重要。 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民众18号到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外悼念纳瓦尔尼。罗马尼亚居民布里加说，我来这里表达我的担忧，我的反感。宇宙。
好的，谢谢鲁阳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关注纳瓦尔尼猝死引发共鸣，中国环境被认为更加恶劣，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俄罗斯反对派领袖阿列克谢·纳瓦尔尼狱中突然逝世后，震惊了全球政坛，也引发中国异议人士的深思。虽然纳瓦尔尼的死因仍然有待调查，但是多位中国异议人士认为纳瓦尔尼之死很可能是谋杀，也反映出独裁者的恐惧。至于中国有网民同情普京，为他打抱不平，有异议人士指出那是中共愚民统治下的民自愚。下面请志远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黄丽玲的报道。志远。
年仅47岁的纳瓦尔尼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头号政敌，正值壮年的他于狱中猝死之后，引发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普京的谴责和追责声浪。不过中国社媒上却有大批时评人和网民反而同情起普京，还把矛头指向西方国家。对此中国异议人士说，这是集权社会的特征，尤其纳瓦尔尼之死背后恐有阴谋。这样一位政治烈士之死反映的是独裁者的恐惧。位于澳大利亚首都悉尼的民主中国阵线澳大利亚分部监事张小刚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虽然纳瓦尔尼的死因还有待确认，但反对派异议人士在狱中遭独裁者谋杀或凌虐致死的潜力屡见不鲜，因此外界很难不将纳瓦尔尼之死朝政治阴谋联想。
这个是集权社会的一种特性，这种特性就是第一，异议声音是不容易发出来的，异议人士只要你有影响力就一定要被压制，想把给干掉。那么干掉的方式有明的有暗的，像这种在监狱里面突然死亡的很可能是一种谋杀，只不过大家这个你很难找到。
张小刚说，中国的政治环境比俄罗斯还严峻，不仅人民没有选举或参政权，连网络或媒体都无法兼容异议言论，人民更是活在一言堂之下，长期被洗脑后自己也懒得动脑，反而以官方意见为意见。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时评人或网民这两天一反国际主流声浪，竟为普京抱不平，甚至无端指控美国才是幕后黑手。张小刚说，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全民的被洗脑愚民化的结果呢，有的人就开始自娱了哈，我就听政府的，政府说什么就是对的。陈丹青说过一句话，这愚民的最高境界就是民自娱，但民自娱的原因实际上是官方对老百姓进行愚民教育和恐吓，结合起来最后很多人就变成一种不加思索，就反映了这么一种现实，当然这些是很可悲。
位于北京的中国知名人权律师王全章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听到纳瓦尔尼这样一位同道中人，年龄相近，同是律师出身，也有争取民权的共同价值观，竟不幸死于狱中，内心很受震撼，很难受。他说，就法论法，俄罗斯狱方对纳瓦尔尼之死要负一定的责任。王全章说，
任何一个人被羁押，监管机关同时就赋予了管理这个被监管人的这个义务，还有保证他的人身还有健康的义务。这个人在里边不管是病死的还是其他的原因死的，你都要负一个道德的举证责任。如果你不能充分的说明你对他的死没有责任，那么你就应该承担责任，这是现在法学基本的举证责任的一个分配原则。
他还说，虽然纳瓦尔尼的具体死因不明，但普京作为执政当局也应负起政治责任。王全章说，
作为一个政治上的反对人士，他在一个文明社会里边不应该被这样对待的，这是最基本的。一个社会政治文明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就是你怎么样去对待你的反对者。
好，我们谢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黄丽玲的报道，纳瓦尔尼猝死引发共鸣，中国环境被认为更加恶劣。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关注英国智库称北京准备在印太地区打一场持久战，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英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在一份最新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军方近期关于军事动员和军民融合的相关行为，显示他们借鉴俄乌战争的经验，意识到未来在印太地区的战争将会是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并且正在为此做准备。下面请陆阳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陆阳。
好的，宇宙。在俄乌战争将满两年之际，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于2月13号发表2024军事平衡年度报告，对全球170多个国家的军力展开评估。报告的编辑沃尔在2月13号的发布会中直言，现代化军事能力的推动者已经从俄罗斯变成中国，北京对于高超音速载具等新武器的研发引发美国高度关注，军费是评估风险最直观的数字。报告中详列2023年中国国防开支成长 5.4%， 达到 1.55 万亿人民币，是连续第29年成长，预估2024年全球国防开支将超过去年，达到创纪录的 2.2 万亿美元。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国防经济专家麦克格迪在发布会中指出，北京的军费扩张正在迫使周边国家如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以及台湾以不符合自身经济成长率的比例快速提升军费。他说，在过去几年中，我们确实看到了战略因素在发挥作用，认识到需要花费更多资金来维护区域安全，特别是考虑到对抗中国的影响力。日经亚洲另外引述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中国安全与国防政策高级研究员温美雅的说法指出，俄罗斯原以为会在几天之内击败乌克兰，却至今深陷战争泥潭。中国看到了教训，正在透过修改法律以及加速整合军民资源，以应对未来可能的持久战。在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所长沈明士认为，中方近年来成立战争动员办公室，以及下令各省做好动员作战准备，都是为了应对持久战。沈明士告诉美国之音，
譬如说有人说中共第一波的登陆大概会有10万人，其实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如果它分三个方向，一个方向3到4万，登陆作战要5倍到10倍的兵力，台湾只有1万人，我就可以足以打败你3万到4万登陆的部队。
在台湾北部新北市的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林颖佑则认为，除了战备所需之外，解放军开放退伍军人二次入伍还有社会以及经济层面的考虑。首先是中国日趋严重的少子化问题，加上年轻人从军意愿低落，军方转而吸纳受过训练而且有经验的预备役人员。另一方面，社会上严峻的就业问题也增加退伍军人重披军装的意愿。林颖又说，
就是现在中国的经济状况不好，所以大家才想要回军呢、我外面有好的投入，我干嘛回军跟你玩？所以他们也鼓励有更多的人，就是在外面找不到工作的话，那你愿意回来军队，我们也欢迎。
值得观察的是，尽管2023年解放军接连发生火箭军高层遭团灭，甚至国防部长李尚福也被罢免的严重贪腐案件，不过分析人士普遍认为，不能因此轻忽中共发起军事行动的企图以及能力。宇宙。
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英国智库称，中国准备在印太地区打持久战。接下来我们关注王毅重话警告对华脱钩，北京是否自食其果？请您不要走开。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 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外长王毅2月17号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强调，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此前一天，王毅在会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时也指出，把去风险搞成去中国，终将反噬美国自身。那么，为什么对华科技脱钩正在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共识呢？请听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许波采访嘉宾，美国爱德菲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博士，以及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兼职教授李友谈的精彩片段。
我们看到王毅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警告呢，去中国化的人将犯下历史性错误。有观察人士说呢，王毅急了。王维正教授，王毅和北京为什么如此焦虑呢？
我想这个其实是一个稻草人的论述，他把这个脱钩呢简化成这个降低风险，变成脱中国化。事实上这是一个假的论述，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目前在全球经济的地位来讲的话，要跟它完全脱钩是不太可能的事情。那么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对于在中国投资和科技输出，现在有一种所谓的降低风险的想法，最主要是因为过去20多年以来在华投资的一个经验所得。2005年，我在中国大陆问到这个很多智库的朋友，对于美国那时候副国务卿佐利克 Robert Zoellick 所提出的一个概念，叫做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他们的看法怎么样？他们喜欢 stakeholder， 表示中国跟美国平起平坐，但他们不喜欢这个负责任这个词，因为他们觉得说这个是美国说三道四的讲法。很有趣的就是说，过了19年之后，王毅外长居然在这个慕尼黑的安全会议上面公开的拥抱，而且还向大家宣布，就是说中国的话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觉得过去3年疫情的关系，清零然后封城，再加上习近平上来10年之后，这个很多的外交政策显得咄咄的逼人，加上中国大陆投资的成本升高，投资环境的恶化，都使得西方有反省。那么王毅发觉说，因为他毕竟是一个以输出为导向的一个经济，如果说外资不留不住的话，对中国的经济发展甚至于中共政权的合法性都会有影响，所以他急了。
王毅几天前啊，在会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时候也明确表明了这种焦虑，他把美国呢视为国际去中国化潮流的领头羊。我来请教台北的李友谈教授，那么您怎么看？
这个共识越来越强了，有它的背景了。最早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只从事经济发展，不从事任何政治改革。经济发展成功以后，对内镇压，对外扩张。所以从南海建岛礁开始，川普上台以后，跟中共打贸易战、经济战，发现中国是一个不守信用的国家。接着下来是香港的事情啊，让大家看到东方之珠的香港，在中共打压之下，国安法制定之下，自由已经奄奄一息，民主已经不可能再实现，让西方人觉醒。接着下来就是疫情，中共制造疫情，甩锅疫情，不让大家调查疫情。我想这一仗西方讲究证据，没有证据没办法办下去，但是我相信国际上一定有非常多的人点点滴滴记住中共隐匿疫情。最后最重要就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以后，让美国跟欧洲先进国家团结在一起了。
好，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许波采访嘉宾王维正教授和李友谈教授的精彩片段。王毅重话警告对华脱钩，北京是否自食其果？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邀请知名观察人士就最新时政议题进行分析，发表见解。敬请关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共进行欢乐春节跨国统战宣传，北京要代表全球华人吗？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英国伦敦的欢乐春节庆典被中国媒体称为亚洲之外规模最大的春节庆典，受到高度关注。许多中国官媒报道，英国国王和首相发来贺电，表达对中国春节的祝福。不过，有英国华人观察到，中国媒体把英国政府早已经定调称呼的农历新年，似乎是刻意错译为中国新年一词，更进一步将节庆与热爱中国连接起来。那么，伦敦长达20年的新年庆祝活动，是否正在变为中共跨国统战的武器呢？下面请志远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林乃娟的报道。志远，
在英国北萨默塞特的英国记者工会会员何月在社群媒体上指出，英中政治关系现况紧张，英国首相不可能主动发信，并提及中国有关字眼。何月身为英国工党党员，了解英国政府非常警惕，首相府自2023年改变中国春节用词，今年英国广播公司 BBC 亦改用农历新年进行报道。在何月公开发出质疑之后，被视为据中共官媒背景最早刊登英国国王和首相贺信的欧洲时报，已在后续新春报道中将部分中国相关词汇修改为农历新年。再细看贺信原文，为皇家回复伦敦华埠商会主席邓祝廷的来信，信件并非国王书写，而是由皇室迎宾官代写回复。何月对美国之音说，
林乔玩弄了这种文字和概念上的游戏，而且他还混淆了华社和中国的概念，故意把一件英国华社和英国内部事务上升到英中关系的高度，给予了政治的含义。
事实上，不仅英国政府的春节用词改变，美国、法国、日本领导人今年都以农历新年的社群媒体或官网贺年，而南非和泰国的公开贺信则有出现中国新年。新浪网2月12号报道，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拜年，相较前三年格外低调，且过去拜年说的祝贺中国人新年快乐也以农历新年快乐取代，显示华府的政治正确。在美国休斯顿的圣汤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叶耀元指出，在美国各地多数唐人街春节装饰或华埠活动会使用农历新年，仅在有中国使馆或领事馆的城市芝加哥、洛杉矶、旧金山、纽约或有受中方资助的活动则会特别强调中国新年。另一方面，环球时报2月8号报道指出，有近20国将春节定为法定假日，中国年变成了世界年。何月认为，把春节和世界节日划等号过于牵强，20个国家仍属少数，且可能包含一带一路或依赖中国金元的国家。耀元则表示，中共目标是透过媒体将华人文化的解释权拿走，让中国政权成为全球华人的代名词。叶耀元对美国之音说，
不单纯只是一个操纵话语权的概念，他是在做一个论述，不管你今天是哪里的华人，你们都是中国人，所以中国跟华这两个意义是在一起的，甚至要想要把中国新年变成国定假日，那一定是大家都很喜欢中国共产党。
叶耀元认为，春节一系列看似大外宣的动作，很大程度是中共做给中国人看的大内宣。宇宙，
好，谢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林乃娟的报道。欢乐春节作为跨国统战宣传，中共要代表全球华人吗？我们马上回来，节目最后，英语顿节目将分享乌军换帅，军事总指挥希尔斯基是何许人？请你不要走开。
2004年2月28日，39岁的音乐人段信军参加了一场台北的演唱会。
那当时呢，敖伯就唱了一首歌叫独立吧，就独立一天比不独立好，独立一个小时比不得，独立一秒也比不独立好。他就唱这首歌，然后我说了一句，独立是需要勇气的。我天生啊，我是从来都不计后果，这就像我赌博一样的，如果没有上报纸的话就不会有事儿了。
不计后果的段信军发现，这次的后果已远超他的想象。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渔阳电话》，我是吴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最后，近日乌克兰发生了重要的军事领导层变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撤换了军事最高指挥官扎卢日内，换上了老将希尔斯基。那么希尔斯基是何许人呢？乌军有可能做出哪些战略上的调整呢？请听美国之音英语顿节目主持人马克的报道。
临危受命的希尔斯基此前一直担任陆军总司令，在两年前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时，他指挥了首都基辅保卫战，并在2022年秋季指挥了反攻，解放了东北部哈尔科夫州的大部分。2022年到2023年，希尔斯基还指挥了乌军在巴赫穆特与俄军长达十个月的拉锯战。五角大楼对老将希尔斯基评价也很高，认为他是一位经验丰富成功的指挥官。我们将与希尔斯基将军有效合作，我们已经与他合作了。希尔斯基当下面临两个最大的挑战，第一是要不要征兵以及征召多少人，另一个就是阿夫迪夫卡保卫战。乌克兰目前几乎没有志愿军了，前线守军已经有两年没有复员。自从被入侵以来，乌克兰军队经过几轮战时扩军，已经拥有了100多个旅的部队，但其中大部分是新军，并且一部分减员严重。乌克兰部队的多数将领都认为应该继续增加兵力以保持战力。然而乌克兰征兵系统的腐败问题导致了大量合格士兵逃避征兵或者是免于征召，而强制征召了一些不符合的人，这引发了社会的不满情绪，而且影响了前线兵员的人数和质量。为了解决这个问题，2023年8月泽连斯基免去了境内所有征兵办公室负责人的职务，对征兵系统进行了大规模的整顿。除了兵员，希尔斯基还面临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俄军最近突破了乌克兰在阿夫迪夫卡的防线，从北部进入了这个城镇。根据战争研究所的分析，俄军似乎准备一个街区一个街区的进行战斗，而不是从更远的西南方或北部进一步包围，试图以消耗性的轻步兵正面攻击，通过蛮力取得战术上的胜利。希尔斯基很可能会增兵固守，就像在巴赫穆特战役那样，在确保补给线的前提下且战且走，大量杀伤俄军。作为入侵者的俄罗斯同样也疲惫不堪，俄罗斯的军工生产早就进入了战时模式，但即使这样也补充不上军队的消耗。俄国还需要从朝鲜和伊朗大量进口炮弹、导弹和无人机，这种战时模式对经济的冲击是巨大的。同时俄国石油和天然气的收入却在大幅减少，俄军已经开始意识到莫斯科的钱在变少。生意人报报道称，俄罗斯总统普京要求必须在三个月内向阵亡军人家属发放抚恤金。另外俄罗斯媒体还报道称，俄罗斯国防部已经不给囚犯士兵们发工资了，囚犯士兵参战六个月之后也不会被赦免，完全成了炮灰。2024年对乌克兰有利的方面是F-16 战斗机将进入乌克兰部队，它所携带的 AGM-158 远程导弹将给俄军造成相当大的压力。虽然美国两党因为边境问题的对抗而搁置了对乌克兰、以色列和台湾的军事援助，但军援的问题应该不会拖太久。另外2月1号，欧盟通过了500亿欧元援助乌克兰方案，对乌克兰来说是个及时雨。不管是为了加强援助乌克兰，还是为了补充库存，北约国家的军工产能都在不断提升，甚至产生了外溢效能。韩国等国也在纷纷增加军工产能，甚至德国还公开表示需要在未来5年内做好战争的准备。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英语顿节目主持人马克的报道，乌军换帅，军事总指挥希尔斯基是何许人？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编辑是陆阳，
导播志远，
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